四世纪第二十章，这章的题目是凶淫丑恶最难逃。凶淫丑恶的是贝雅米支派的基比亚人这些个匪徒所办的，但这个根在哪里，这个原因在哪里，是一个利未人讨窃吃吃喝喝放荡的一个结果。但始终我们在这章里面一直到底没有看见利未人好好的找原因，好好的痛悔自己，好好的认罪，只是煽动。你们大家来看一看，这贝雅米人这基比亚人多么残忍，一凶淫又丑恶说了半天就是不说自己，讲了半天就是遮盖了自己，这实在是人的本性亚当的罪就是这样，遮遮盖盖，推推拖拖所以我们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一节，煽动全民讨伐。这个全民就是整个以色列，除了这个贝雅悯支派以外，大概十一个支派都来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利未人妾死在门口了，他就把妾驮回去带回去，把它切成十二块，叫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四境。所以以色列各个支派都看见了，看见这事激起愤怒他们说这是前一章的最后一节，大家看，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一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见过，那简直空前绝后了，这叫什么事情没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办理，只是商量商量，也没有开头没有好好祷告，里面哪含义愤填膺但是呢，里面的确是有很大的血气。所以今天我们看二十章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从旦到别是吧从北到南，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像一个人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很同心，但这同心里面可能还有问题，血界的同心大家商量好了，你看像一个人聚在米斯巴，在耶和华的面前好愤怒以色列出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以色列的首领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的百姓面前，拿刀的一算40万，我们这个以色列军队总体来讲是60多万，现在已经出了40万，那几乎绝大多数都出来了，再除掉了便雅悯之外，便雅之外也不过2万多，以色列就上了这个米斯巴，便雅悯人听见了，以色列人呢，那么就是今天最要紧的，要把那个匪徒那个造成恶事的也把他交出来，所以他们就说了便雅悯听见，以色列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底下谁回答？这个利未人，底下就是利未人的回答，我们仔细听听看看这个利未人，你看他怎么说的，也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他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你为什么跑到那儿住宿，为什么出这些事，因为你拖拖拉拉嘛，吃吃喝喝嘛，不走嘛，弄了第五天晚上日头都落了才走他说的时候也没有详细讲这些事情即便人夜间起来围着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要杀他，又将我的妾奸淫强奸致死，怎么会杀他又把妾呢，是你自己交出去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嘛，要把这个自己的妾要把他带回来妾已经行淫了走了4个月了，现在自己把他带回来人还没带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丑事他都没有讲围着我房子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的妾的尸身切成块子，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地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这罪都是他们，这他们不好我们讲这个时候讲的真是理直气壮是不是？他那是犯罪，自己的事呢先遮起来，叫闻过是非大罪不认，小罪一大堆是吧？或者都是别人的罪都别人不对他说基比亚人是他们呢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这个原因是什么？不讲，这不能讲把自己遮盖起来，所以你们以色列都当筹划商议，这叫煽动了。前面煽动现在说的时候更是哇气得不得了， 我们常常讲别人的，气得不得了，像犹大一样。犹大跟他玛，是不是？他以为他玛是妓女呢，犯了罪，是吧？等了过几个月，人家告诉犹大了，你的媳妇做了妓女了，身体怀了孕了。犹大嘛，马上气得不得了，把他拉出来烧掉他。哇，你看看，我们常常对别人的是好记写，很容易就简直气得不得了。其实是谁罪？是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自己的罪呢？轻描淡写，要不就遮遮盖盖，哎，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们不好。连众民都起来，像一个人一样，说：“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回自己帐篷，我们不回去，我们想基本上要这样行，照着车间来攻击他们。”下面就是他们挑选了什么？40万里面啊，每十个人啊，每100人呢挑十个人，1000人挑100人，啊，挑了这些做什么？给名字，给这个军队啊送粮。啊，等大众到了便雅悯基，便雅悯的基比亚呢，那就照着基比亚恶人啊，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来征伐，那就是动刀兵了。这个意思就是打起仗来，多少啊？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团结，现在很讲团结，这团结里面没有真的团结，这合一里面不是真的合一，带着罪恶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所行的丑事来征伐。你说许多问题用刀兵能解决吗？用血气能够解决吗？教会里也同样是这样，是不是？常常血气来了，大家气得不得了，其实没有大家一同来审查自己。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像一个人一样聚集攻击那城。当然了，在这场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便雅悯之派基比亚拒绝交出匪徒来是不对的，明明有不敢交。啊，而且便雅悯之派是什么呀？包庇这个基比亚的罪，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嘛，啊，所以我们便雅悯之派呢，他们里面都商量好了，就不交，而且动刀兵，挑选精兵来跟你们打，就更加不对。所以这就从12节我们看，所以1节到11节就是煽动全民讨伐，啊，发生凶恶、凶淫、丑恶的事。不先反省自己，这是第一点。在这一段里啊，先不先反省自己，讲了半天都是人家不对。第二点，全民怒气填胸，撕乱拿刀的啊，怎么样？要去征伐，要去讨伐。还一点呢，接着我们看12节到16节，就是匪徒啊，他们不肯交匪徒啊，而且还要反过来打，这是便雅悯之辈。所以你说人性多么败坏，因为你这里都啊，有罪，窝藏你这里头了，哎，不认，就没有，而且还动武力，而且也不认识自己，你是个以色列支派，很小的支派，你跟他们加起来才几万人，你能够比这11个支派连起来40万呢？你连这个军队相比呢，说你都打不过，那还了不起？啊，我们看一下12节到16节，12至16，聚焦匪徒。聚兵对抗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啊，问他们各家，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你看下面又是恶事又是丑事，的确是恶事是丑事，但这样的罪怎么解决？在这场圣经告诉我们，完全是凭血气，啊，凭血气。现在你们要把这个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啊，大概也不是个谦卑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平和的一个态度，啊，也不是真正的帮助的一个态度，啊，你们叫出来，哎，你这么越喊他越不叫，我们这老旧人就是这样，你越说我越不叫，啊，他也不会感动啊，啊，只能更加反感了，是吧？让他叫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除掉这个恶，结果也没除掉，打的差点缺一个支派，啊，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兄弟以色列的话。这个话大概也不是友善的话，这个话也不是很温和的一个话。你不感动人呢，你感动得了吗？什么事情要从内心发出，要从爱的出发，有神的记性，你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你这样态度，你叫他叫他就不叫，就很僵在这里。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支派里出来，聚集到基比亚，要跟以色列打仗。哇，你看看多厉害！他也不想你。一寡敌众，你怎么敌得了？也不想，越 叫我交，也不交。我们老丈人也没这个东西，哎，让你要罪也罪，我就没罪，你越说我也没有，你们有也是有，哎，拒绝，不跟他打仗。那是边缅从各城点出刀拿刀的，共有26000，就这么点人，还想跟人打仗？26000人，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了700精兵，基比亚人最坏，还出了700精兵，哦，那精兵大概也没什么好的，是吧？这么凶淫丑恶的石头从他们中间出来，700精兵，在中军中有节选的700精兵，而且这个左手便利，表明是通过特别的训练，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这4个字啊，真是训练有素啊！所以他们敢出来来较量较量，毫发不差。从外面的技术来看，从他们练兵啊，这个打仗的这个技能来说，真不错，毫发不差。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常常也觉得自己很棒啊，我有这样的恩赐，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有这样的本事，你能抵挡吗？你毫发不差，在神面前差得太远了。所以我千万不要自以为意，我们千万别说自己毫发不差，可能在某些方面你了不起，但是你在罪恶的面前没有彻底的话，神帮助你啊？神不帮助。虽然后来我们看连米开头得胜，那也不是真的得胜，是因为以色列没预备好，心没预备好，里面带着血气啊。所以这场战呢，我们在这一章圣经里看见，实在是以色列这样打来打去，一个结果是什么？以色列差点缺一个之败，打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讨伐罪恶，对不对？你便民支派里面的基比亚你不肯交，是应该讨伐你，但是结果变成了全面的战争，而且最后怎么样，可以说赶尽杀绝，以色列缺一个之败都不管，打打打，杀杀杀，追追追，所以什么事情过火也不对，所以在这种里面毫发不差。我们要在神面前天天蒙主的光照啊！你出去打仗，你去攻击罪恶，你是毫发不差呢？啊，里面带着罪还去打仗，带着血气还去打仗，生存也打仗啊，生存也攻击非利士人呢，里面带着情欲，里面还要爱女人，还爱好色，还去打，你就是得胜了，你在神面前也是什么？也不能说是毫发不差，这表示是大而无比啊，这个有能力啊，有权力啊，很顽强，很顽强。实际是外强中干，实际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里面应该毫发不差，那要怎样的对付自己，死透自己，有罪要认，啊，要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因为神的标准非常严格的，啊，约书亚记特别讲的。嗯，你们要侍奉神，百姓说我们侍奉神，那我们一定侍奉神。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你的偶像还没除掉。因为什么呀？两句话，约书亚说，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神，毫发不差。要在祭邪上，要在圣洁上，是不是毫发不差？还是马马虎虎，以为可以打仗，或者一时的胜利，暂时的胜利，那也不是真的。所以他们预备好了要打仗，这是到16节啊。下面我们再看17节到25节，是讲的全以色列会众40万当兵的啊，40万拿刀的都出来了，血气征战，败在敌前。所以失败一次两次，到第三次哭的这么样，开始进食祷告，彻底反省。第三次再求问才得胜。所以再看，先看17到25这一段，17到25。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拿刀的，哇，你看看多少万，40万啊，而且都是勇士，都是战士啊，都是经过训练的吧。以色列就起来先到伯特利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以便雅悯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去啊，犹大是中手老大哥了，是不是先去啊？神也有回答，底下19节我们接着看打仗。以色列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出来要和便雅悯打仗，就在基比亚前面摆阵，便雅悯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就杀死了以色列多少？哎呀，22000，一下子就败了。以色列彼此奋勇，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以前，以色列上去在神面前哭号， 因为打败了嘛，头一次打败了嘛。括号，直到晚上，请问耶和华，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可以是可以，看你怎么个打法啊！你心预备好了没有？你是不是还是带着血气，还是马马虎虎就可以上阵？神是答应可以。那么第二天，大家看二十四节，以色列就上前去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以色列接着又杀了他们18000，这下又打败了。于是都是拿刀的。26节，啊，这是一段。接着，啊，这是血气征战，结果怎么样？败在仇敌面前。也26节，接着到35节，26至35，呼求神怜，转败为胜。怎么样能够转败为胜？我们注意啊，就是26节到35节这一段。以色列众人就上的伯特利，啊，这是第几次了？第三次了啊！上的伯特利，啊，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而且呢，禁食一直到晚上，哭号。为什么一次两次打败呀？啊，要去什么？要去讨伐这个什么匪徒啊？结果呢，反倒打败，你这不要哭吗？所以大家哭到神的面前，啊，禁食直到晚上。什么叫禁食？刻苦己心，好好反省，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这次跟前两次不一样，你看看是正式的求问，因为在旧约里他们是神的约柜要抬来，啊，而且那个时代是在亚伦的孙子腓尼哈的时代，腓尼哈还活着呢，可见的这件事发生是在十世纪的初期，当然他安排到十世纪的后面。那按照时间来看，腓尼哈在呀，腓尼哈都几节，啊，势力在约柜前。以色列就问耶和华，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这次是灰心，这次灰心了。哎呀，我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打了，啊，可能有人想不要打了吧，啊，是罢兵啊，还是去打仗啊？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这次神允许，可以打，你怎么打？这个特别允许。明天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啊，这是到28节，是不是？接着我们再看，啊，下面就是打仗了，29节开始，啊，一直到35节，啊，一直到35节这一段，29节我们大家看，以色列的基比亚这四位设下伏兵，啊，现在怎么打呢？我们看看伏兵和精兵，啊，怎么相配合？相配合来打，伏兵什么意思？就埋伏，啊，背后埋伏隐藏，啊，到了时候才出来，也代表隐藏祷告的工作。你伏兵，你打仗，你先有伏兵。我们今天属灵的打仗更是如此。你到什么地方，你不是完了完了，先去传祷告，伏兵、隐藏、埋伏。到了第三天，以色列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的面前摆阵。和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出来迎接，啊，就被引诱离城。这次一个方法是什么？诱敌出来，啊，把他们都引诱出来，结果能够就把他们打败了。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一样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人。那他们以为这次得胜，实际不是，是吧？便雅悯人说：“我们仍旧啊，他们仍旧败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那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一次的战略，就把这个便雅悯引出来。他们逃跑引诱的意思就是诈败，表面看见逃了逃了，好像是败了，其实不是，目的就把他们引出来。就在巴利塔玛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你注意啊，这里有伏兵，后面有精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啊，伏兵隐藏，那到了时候呢，冲出来，啊，你不祷告，你没权柄，是不是？冲上前去，有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来接战，这就是伏兵、精兵啊，一起来相什么呀？来相应，啊，应该到36节以后，你就看了，下面就是便雅悯就失败了，接战失败，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就这次就是以色列能够打胜，打了3次， 了两次，哭在神的面前，啊，要对付好，所以这回便雅悯失败啊，不知灾祸临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啊，这就说明便雅悯失败了。你便雅悯里面有基利亚人，你基利亚里面有匪徒，你还想洋洋得意，还想打胜仗，你还一直不交，那打仗也是逼他交嘛，还是没有交，是不是没有交？没有交，结果就败了嘛。啊，好，36节到46节，讨伐罪恶，精兵伏兵，一同灭敌，这是决定性的了，是吧？一直到46节，于是便雅悯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呢伏兵，就在便雅悯面前诈败，这就一种战略，假装失败，假装逃跑，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就用刀杀死全城人。以色列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啊，就是精兵伏兵啊相配合，以烟气上腾为号。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便雅悯人便动手杀死以色列30个，就是开头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当烟气如柱层层的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一看，不得了，整个的城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慌，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啊，就是说你不肯交啊。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便雅悯人最终失败，原因是什么？不交匪徒，就不交啊！我有精兵，我能打仗啊！你一时得胜，没有真的得胜，最后还是失败啊！他们在以色列面前转身逃往旷野，往旷野逃啊！以色列后面就追呀，啊，从那城出来的也都加工杀灭他们。以色列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地，对着日出之地基比亚啊那里践踏他们，又加工他们，又围他们啊，怎么样？又践踏他们。便雅悯死了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就转身就逃了。下面就是逃，逃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还一直追，下面看来就是不对的啊！你说怎么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便雅悯一共有多少？一共有几万人，还是一个小支派，哎，你打起没完，那么简直就杀绝了，是吧？所以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是他们转身向旷野就逃跑，啊，这逃跑都因为打败仗了嘛，因人打败仗就逃逃逃，是吧？啊，怎么逃也不悔改，怎么逃也不交出来。所以有的说，苦难或者一种压力逼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快很谦卑悔改，一直不肯，一直就是啊也不交，那么结果你看看一个结局多可怜啊！他们到临门盘那里去，以色列在道上杀了他们5000人，像拾取麦穗一样啊，一穗一样就捡穗子，追到了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都快死光了还在追杀，啊，这些都是拿到的勇士。四七，这是什么？灭绝骨肉，毫无怜悯，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临门盘那里，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躲命啊，只好逃。后来就这600人，而且也都没有妻子，啊，所以到下一章就是说以色列啊有了一个大破口，所以这章也很深刻的教训，要不要讨伐？要。要不要追杀？要。要不要这个逼这个便雅悯之派把这个基比亚的匪徒交？应该交出来，应该正法。但你怎么做？你不能够过分。不管怎么也是你的弟兄，所以只剩600人，转身啊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又转到便雅悯，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和一切所有的都用刀杀光了，杀尽了，又去放火。你说对不对？太残忍了，是不是？这哪叫这个对骨肉的态度，是吧？又放火烧了一切，本是应该讨伐的是匪徒，现在是等于你整个支派我都不讨伐你，谁让你不听，谁让你不跟交，这样的过分。所以最后一节，以色列转向便雅悯，各城的人和什么牲畜比一切所欲的都用刀杀尽，用火烧了一切的。所以这章就是到此结束，给我们看到什么呀？嗯，看到47到48就是灭绝骨肉， 赶尽杀绝，毫无怜悯，毫无怜悯，什么事不要做得过分。结果怎么样？几乎失了一个支派，讨伐罪恶啊，这个精兵伏兵啊，一同来相配合灭敌，是吧？但是你不能够骨肉灭绝呀，灭绝了骨肉啊，而且真是赶尽杀绝，没有怜悯的心，无论什么不能没有怜悯的心，所以整个的失去一个支派啊。所以这一章的教训，凶淫丑恶是凶淫丑恶罪。啊，怎么样？这个事情啊，最难逃。结果后来是不是受到了讨伐，受到了惩罚，就是不交。所以凶淫丑恶是很丑的事，啊，是见不起人的事。但是你已经做了嘛，要悔改呀，认呐，就不认。啊，结果遭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还骄傲。”啊！你们中间有这个娶了妓女的事情，还不敢悔改，还不把那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说：“我人没有在你那，我的心在你们中间。”这样这事要判断。最后保罗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啊，要什么呀？把他交给撒旦。就是你不悔改的话，就把你交出去。所以要用属灵的权柄，而不是用血气、肉体都上来了。我们他们有些个义气呀，都是血气呀、怒气呀。”自己的成分很多掺杂在里面，看来是为主做，看来是很积极，看来是在做事实际很多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教训。